第六节的末尾说，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最高的敬拜，这样的敬拜呢，就是尊主为大这个主旋律的最高潮。尊主为大就是要把我们带到对主这样的称颂之中，这样的敬拜之中。约翰在问候弟兄姐妹的时候说，愿恩惠平安从神和神的灵并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当我们来到这位今在昔在以后永在的神，来面对这位宝座上的神的时候，我们只能俯伏在他脚前。我们没有，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今天如果神今天就降临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一定是俯伏在他的脚前，承认他是那位超越万有的至高的神，他有一切的权柄，他有至高的地位，我们要尊他为大。宝座前的七灵是几个？几个灵？七个灵。神的灵应该是一个，怎么又会是七灵呢？所以这里讲的七号不是七个，是七重，叫 sevenfold。 就像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那样，其实在旧约里面，这次准备的时候我才注意到，其实在旧约里面也说到神的七个灵。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二节说，耶和华的灵这是一个，必住在他的身上，就是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这是一个灵，但是呢是七重。同样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一个果子，但是呢有九个属性或者特征。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是几个果子呢？是单数的，是一个果子，但是有七种属性。同样呢，宝座前的七灵也是一个灵，但是呢有七种，我们可以说有七种表现或者七种属性、七种特征，所以叫做 sevenfold spirit、okay? 那这个灵我们知道哈，在圣经这个预言文学当中，七是比喻，对不对？我们刚才讲过，数字都是隐喻，都是比喻。那么七这个数字呢，它是代表完全，代表圆满。七灵是强调圣灵的充足、完美、超越一切的大能。那这个灵，当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主耶稣就引用以赛亚书先知指着他的预言来说，说到这个灵，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主耶稣一出来传道，讲的第一篇道里面就讲到这个灵。在他的身上，在主耶稣身上的灵其实就是宝座前的七灵。所以为着我们，为着哈这样浩大的无限量的灵，当我们眼睛被开启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尊主为他。那我们再看第五节第四节我们看到有讲那个神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也讲到宝座前的七灵。第五节呢讲到耶稣基督，讲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讲到他有三重的身份，他是诚实做见证的，是死里首先复活的，是世上元首君王，是世上君王的元首。在神的面前他是诚实做见证的，在死亡面前他是从死里复活的长子，显出得胜的生命，在世界的面前他是世上君王的统治者。所以呢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我们在他面前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够尊主为大。他是这样的一位主。 同样在耶稣介绍约翰介绍了耶稣基督这三个身份之后，在第六节就讲到耶稣基督他伟大的救赎工作和这个救赎带给我们的两个宝贵的身份。他不单讲到耶稣基督的三个身份，第六节又讲到我们也有身份，讲到我们有两个身份。这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爱我们，用他的血救我们脱离了罪恶，救赎了我们，给了我们两个最宝贵的身份。第一个身份是国民，第二个身份是祭司。我再说一遍哈，我们要记住哈，今天我们有两个宝贵的身份，第一个我们是国民，第二个我们是祭司。是我们是神或者耶稣基督国度的子民，他救我们脱离黑暗，进入他光明的国度，他是我们的王，我们是他的子民，所以我们要尊他为大，我们要敬拜我们的主，要顺服于他的权柄。其次呢，我们今天是神殿里面的祭司，而他则是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他是我们侍奉的对象，我们要尊他为大，以这种心态来侍奉他。这是第六节。好，我们继续以尊主为大这个主题来读第七节和第八节。记得哈，我们这次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一直要有这个心态哈，就是要尊主为大。好，我们一起来读。看哪，他降云驾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主神说，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们的主太伟大了。好，我们先来看哈，这里讲到说看啊，看啊，圣经里面每次说到看啊的时候 Behold， 就是知道我们有的时候会打盹，快要坚持不住了，马上眼睛就睁不开了，他说看啊，让我们集中注意力哈，不是就是随随便便的看一下或者 look， 而是说 Behold，我们要认真的看，集中精力的看，专注的看。看什么呢？他要降云驾临。我们先来讲云。云呢，不仅仅是我们肉眼所能够看见的水蒸气，就像一会儿我们出门会在天上看到的一样。在圣经当中，云更是神临在的超自然现象，是神的荣耀，代表神荣耀的超自然现象。云在圣经当中常常仿佛是神的交通工具，神是驾云而来。虽然呢，这个云人的肉眼可以看见它，但是呢，它不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好，考一考大家，这不叫现学现卖，叫现学现考试啊。这里的云哈，我们刚才介绍了隐喻和典故，对不对？那这里的云降云驾临哈，这件事情，这个 event 是隐喻还是典故？是比喻呢，还是引用旧约？是典故。有人答对，有人答错。OK， 为什么说是典故呢？因为呢，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十四节就知道，其实这是旧约里面说的事儿，所以这是典故。哎，建立你坐第一排，我累了，你来念吧，帮我念一下。
我在夜间的异象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他在面前，得了 到国度，各邦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
看到没有？以后大家都要坐第一排，都有机会念。是亘古者 GEN， 没有后面的 G， 亘古者。好，谢谢。在旧约当中，这不是唯一一次出现云的地方，在旧约里面有好多好多地方我们都看到云作为一个神圣的记号，神临在的记号而出现。比方说在西乃山，在雷电交加的西乃山，耶和华在哪里降临呢？在云中降临，把律法赐给摩西和以色列人。同样，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漂流的时候，神白天用什么来带领他们？用云柱来带领他们。他们过红海的时候，是什么东西隔在以色列人和埃及人之间？是云。当摩西的会幕建造完成的时候，里面充满了什么？云。当所罗门的圣殿建好的时候，里面充满了什么？云。云代表神的荣耀，代表神的同在。神的荣耀使人使祭司无法站立。同样，先知以西结呢，也是在云中看见神的异象。这是在旧约，到了新约也是，无论是主耶稣在山上改变形象，还是他最后在橄榄山升天，都有什么？都有云彩。新约圣经就用云彩，当主耶稣在山上变形的时候有云彩，当他升天的时候有云彩，来证明主耶稣的神性。所以云不是随随便便出现的。好，那不仅仅呢，在这里哈，有云，而且呢，但以理书还说，他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那像人子哈，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基督。在但以理的意象里面有人子，就是基督，还有呢亘古常在者，那个就是耶和华神。那么人子怎么样呢？是在但以理书我们看到的事件或者以问是什么呢？是这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大家想象一下哈，那个动态，人子被带到耶和华神的面前。这里有一个字叫做来，驾着天云而来。来是一个描述位置移动的动词，可以翻译为来，也可以翻译为去，它就是位置的移动。假设但以理是从地上观看人子被领到神的面前，就是人子升天到父神宝座的话，那这个词是来还是去？是去。他在地上看到人子，对不对？被带到父神宝座的面前。如果呢，从父神来看，他在宝座上是人子来到宝座面前，但是呢，对于旁观者，则是被带到宝座那里去。在那里人子得到权柄、荣耀和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要侍奉他。但以理在异象中看到的这一幕，是讲到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带着荣耀登上天上的宝座，来接受万国万民的敬拜。很多人说，或者很多学者说，这一幕是什么？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的登基典礼。他已经得到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是已经发生的事，而不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是他升上高天，而不是降临在地上。 在旧约先知的修辞当中，当讲到看见神或者神降临驾临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要会读，往往不是说人的肉眼看见神实体的形象，而是表达什么呢？表达神的审判。我们可以看以赛亚书19章第1节，看那耶和华乘轻快的云来到埃及，埃及的偶像在他面前站定。这是耶和华真的作为实体到了埃及去吗？不是的，这是讲到神的审判。这个是如何应验的？是没有一个肉眼可以看见脚踏着云朵的实体出现在埃及上空他这个降临是通过历史进程当中的审判而实现的。体现在哪里呢？体现的就是先是亚述，后来是巴比伦对埃及的征服，给埃及造成的极大的灾难。在先知的语言当中，这样的审判就被解释为神降云临导。神在云中降临，其实就是呢，神用他的全能来审判地上邪恶的势力。这是降云驾临的意思。同样，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在新约里面，马太福音26章63到64节，耶稣，这是主耶稣在大祭司面前被审判的时候，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64节，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又来了，又是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这是讲到神最终的审判，是不是？但是我们来看那个后来，这是赫赫本翻译可能是造成误导。这个后来不是我们想象几千年以后，后来是说 from now on， 从今开始，从今开始你们要看见人子怎么样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其实呢，这跟主耶稣进耶路撒冷之后，马太福音从22章一直到26章，主耶稣所讲的信息是完全一致的。主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就讲什么？如果我们仔细去读的话，会发现主耶稣一直讲到审判，一直讲到法利赛人，一直讲到耶路撒冷要被神审判。主耶稣他升天之后得到父所给他的权柄，所以呢，他在这里面就借着但以理书的意象来宣告他的死、他的复活升天都是他降云升到高天，以审判者的身份和姿态坐在全能者的右边。他告诉那些大祭司和在场的所有人，你们将亲眼看到耶路撒冷被毁灭，整个以色列沦陷，犹太教受到终极的审判，教会要建立，福音要传到地极。这是主耶稣向大祭司所要传达的信息。神的审判马上要临到你们，犹太教的祭司制度马上就要完结，耶路撒冷要被毁坏。所以我们再来看，众目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还是呢启示录的1章第7节，这是呢又是一个典故就是在这里面约翰用的是撒迦利亚书12章第10节的典故：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 撒加利亚所预言的就是弥赛亚，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弥赛亚。他被罗马的兵丁用枪扎他，他的肋旁呢留下了枪伤。然而有一天，注意哈，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要如梦初醒，他们会猛然地意识到他们过去所蔑视所刺杀的那一位就是他们的救主，就是弥赛亚。从而呢让他们给他们带来如同丧失长子般的剧烈的战惊和痛悔。值得注意的是，在原文中全地这个地可以翻译成 earth， 如果翻成 earth 就是全球，但是这个词同样可以翻译成 land， 就是地，如果翻译成地的话就是全犹太，全犹太地，这两个都是非常符合原文的。所以呢，有许多学者根据撒加利亚书的语境，或者旧约的语境，就是什么呢，是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这里讲到的是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来这样来解读。这些学者解读是说，降云加临的审判是预言呢公元七十年耶路撒冷遭遇的那一场浩劫，是预言呢犹太教，预言呢主耶稣对犹太教的审判，预言呢旧约祭司体系的崩溃，和犹太教呢由此而淡出了历史的舞台。那么无论这些经文是预言主耶稣的最终的再来，还是预言呢耶路撒冷遭受的历史审判，还是预言呢耶路撒冷的浩劫只是末后审判的局部的预言，这个预言要应验两次，无论如何这都是解经的不同，但是呢最终的意义或者最终的指向是一样的，都没有改变，就是那位被刺的主耶稣基督如今已经在宝座上，他不仅得着审判万有的权柄，他更应当得到全地万民的尊崇与敬拜，是我们尊主伟大的对象。这是这一节最重要的信息。那么到了第一章第八节，有个小孩在阿门，好像一章第八节哈，这是神他自己说话，主神说，他宣告说他是 Alpha， 他是 Omega。 我们知道这两个字母呢是希腊字母的第一个和第二个首尾呼应的，来告诉我们说人类的历史不是没有意义的乱码，不是呢无序的巧合，从创世纪的第一个音符到启示录的最后一个句号，整部历史都在神所安排的字母表之中。那么 Alpha 和 Omega 我们知道是隐喻，对吧，不是典故，是隐喻，它是用字母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来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不仅呢掌管着宏大的历史走向，他也掌管每一个细节，他掌管着今天，他是起始，他是始终，他是一切，他贯穿始终，他有一切的权柄。所以我们读启示录的目的不是解开末世的每一个奥秘，这不是我们的目的，目的是认识并且信靠这位创世成终的主，让我们尊主为大。这位姐妹是一位英国的，英国的宣教士，她叫罗斯威尔 Helen Roosevelt， 我不知道怎么念 Roosevelt whatever OK， 她叫罗斯威尔。她在哪里宣教呢？是在非洲的刚果。1957年的某一天，她在英国的教会，他在英国所属的教会啊，有一个教儿童植物学的老师。那一天不知为什么，他心里面有一种 莫名的，但是又非常强烈的感动。什么感动呢？要寄一个橡胶的热水瓶到刚果去，大概就是那样的。那在常人来看，赤道那个地方是不需要热水袋，不是热水瓶啊，热水袋这种御寒的物品的。但是呢，他心里面就是有感动，所以呢，他就顺从圣灵的感动，真的去买了一个热水袋，放到包裹里，寄到刚果去了。同时呢，班里的还有一个小女孩，往这个热水袋里，往这个包裹里面放了一个洋娃娃。所以这个包裹里面有两样东西，一个热水袋，一个洋娃娃。五个月以后，罗斯威尔姐妹哈，她是医生，在产房救助一位产妇的时候，这位产妇不幸去世，留下一个早产儿和一个两岁大的女儿。当地没有电力，所以更没有早产儿的保温箱。这种情况，他们通常是用热水袋保持婴孩的体温，可是他们唯一的热水袋呢，那天突然的爆裂了，所以早产儿的生命非常的危险。在当天的祷告会上，有一个孤儿做了一个非常简单和直白的祷告：神啊，请今天下午就送给我们一个热水袋，如果明天才寄到的话，那个宝宝就死了。然后他顺便还有一个祷告，说求神送一个洋娃娃给这个孩子的姐姐，也就是失去母亲的那个一个两岁的小女孩。当天下午，那个五个月之前从英国寄出的包裹就到了罗斯威尔医生的住处。他回忆说，当时他想，刚果位于赤道，谁会想到往包裹里面放热水袋呢？他拿到包裹的时候，他记得那个孩子的祷告，但是他不敢相信啊，谁刚果这么热，谁会寄一个热水袋到这里来呢？然而呢，因着远在英国的那位主日学老师，他顺从圣灵的感动，所以这件不合理的事情就真的发生了。弟兄姐妹，如果说尊主为大是我们心智的话，我想要说的点，那么顺从圣灵的带领，如果说尊主伟大是我们的心智和目标的话，那么顺从圣灵就是我们唯一的路径。如果说尊主伟大是我们要达到那个目标，对不对？那顺从圣灵呢，就是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的导航仪。圣灵的工作始终都是为了把我们带入到尊主伟大的实际，没有圣灵的带领，我们没有办法认识主的伟大，没有圣灵给我们力量，我们也没有办法胜过我们的旧人，我们尊己伟大的本性。所以我还是用这张图。认识基督呢，是尊主伟大的根基，而顺从圣灵的带领，则要把我们带到尊主伟大的实际和这个目标。就是我们怎么能够达到尊主伟大这样一种神所喜悦的生命和状态呢？是靠着顺从圣灵的带领，离不开圣灵。当我们定义让主来掌权，我相信圣灵就会在我们里面来动工，将我们过去的旧的以自己为中心的旧的生命更新为凡事尊主伟大的新的生命。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都有这样的祷告。主啊，很简单，主啊，求圣灵随时随地来提醒我尊主伟大。所以无论是我们一早上清晨睁开眼睛的那一时刻，或者头两分钟，如果做不到一睁开眼睛那么快，那至少头五分钟我们就有这个祷告，圣灵来提醒我。还是呢，我们匆匆忙忙赶路的途中，还是我们疲惫的时候休息的时候， 有一尖刻的时候，都求圣灵来提醒我们，我们要尊主伟大，我们要想到尊主伟大，我们预备好自己，把主权来交给神。回到最早的信息，让我们从真正的更深刻的认识启示录当中这位荣耀的君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开始，我们一同来学习顺从圣灵尊主伟大这个生命的功课。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心愿，让我们要尊你为大。主啊，也来帮助我们，在凡事上我们可以顺从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就像那位主日学的老师一样，虽然常常我们可能不明白，但是当圣灵在我们里面向我们说话的时候，因着我们有尊主为大这样的心智，我们就可以来顺从圣灵的带领。也让我们也求你把你的话更多的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也因着这样认识你自己，我们就知道我们要为什么要尊主伟大，以及如何的尊主伟大。求你恩待我们，求你恩待每一个听见主你自己的话就遵守的人。我们谢谢你，求你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